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冲突，近百军人亡，联合国预降温。德总理索尔茨和普京通话，预俄军全面撤出乌克兰。布林肯指考虑安全经济，美国要在半导体有更大发挥。ICAO 大会将登场，美参议员呼吁不要再将台湾拒诸门外。台湾政策法案将会审议，白宫重新对台支持。美控俄企图左右全球大选，秘密提供几十亿政治资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星期二通报，双方总共有接近100名军人在最新的一场冲突中丧生。咁亦都係自從2020年以嚟，雙方喺爭議嘅納卡區出現嘅最大傷亡人數。阿塞拜疆方面表示，即使已經宣布當日由莫斯科時間上午9點起停火，但係阿美尼亞仍然嚴重違反停火協議，喺邊境動用大炮等重型武器。而阿美尼亞就喺衝突爆發之後，呼籲世界領袖出手協助，指控阿塞拜疆試圖侵犯該國嘅領土。目前双方在俄罗斯的斡船下达成一个脆弱而不稳定的休战状态。联合国发言人杜瓦里克星期二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经敦促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双方采取立即行动来缓和紧张局势。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同两国元首通电话，要求双方立即停火，以和平方式进行对话。星期二，德国总理索尔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场大约90分钟的通话。根据索尔茨发言人克伯斯特莱特表示，索尔茨在今次的对话呼吁普京在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尽快采取外交解决方式，达到全面停火和俄军完全撤离，并且要求普京避免令任何形势出现恶化。而普京就提到，目前好似是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的供应中断问题是源自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且反过来要求德国关注乌克兰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行为和持续对顿巴斯地区的轰炸。两人亦都倾到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安全问题以及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索尔茨力促普京遵守一项在联合国协调下签署的协议，在目前全球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要求普京不要再质疑，继续彻底执行这项谷物协议，让乌克兰的粮食可以出口。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表示，为了经济和安全，美国在全球的半导体产业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当日布林肯在普渡大学发表的座谈讲话，向学生和研究员强调从事科技外交的重要性，以及确保所作出的决策。普渡大学虽然距离科技创新重地直谷好远，但是就是拥有美国最尖端的工程学院之一，还有几个专门研究半导体的实验室。布林肯说，我们需要积极参与，不只是必须参与，还必须是主导辩论。而美国目前正在主导一项前所未有的行动，要加强国内半导体研究和制造，来缓和 COVID-19 疫情期间出现的供应链问题，同时降低对中国技术的依赖。近日布林肯刚刚同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墨西哥返回美国，他们共同邀请墨西哥加入美国一项规模达到几十亿美元的计划，目的是促进半导体生产以及同中共当局竞争。三年一度的国际民航组织第41届大会即将在这个月27号在加拿大满地可举行。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克鲁兹和参议员韦克尔星期二晚致函这个联合国组织，呼吁他们不应该再将台湾拒之门外。克鲁兹和韦克尔在信里面指出，在大会登场之前致函国际民航组织，是希望确保台湾能够有意义地参与今年的大会。他们说，国际民航组织作为主管全球航空事务的重要机构， 确保全球民航部门安全的有效运作。国际民航组织持续追求这项使命，但是就将全球最大的航空系统之一的台湾拒之门外，那根本是站不住脚。议员表示，航空安全和有效经营全球标准不具备忠诚度或者政治派别，为了维持作为一个可信的多边组织的地位，我们要求国际民航组织准许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今年的大会。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预定14号审议台湾政策法案，备受外界关注。由于白宫早前曾经透露对这个法案的部分内容仍然有疑虑，对此白宫国家安全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星期二在媒体简报被问及该事件的时候表示，行政部门的立法团队正在同国会议员讨论这项法案，但是因为是仍然正在研究计划的法案，他不方便多讲。不过就强调行政部持续加深同台湾的往来以及支持。根据台湾政策法文本的内容，法案赋予台湾主要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友的地位，并且推动驻美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要求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的任命对比美国驻外使节的提名程序，需要经由参议院同意，即涵亦都将代表一词提升职务的地位。同时提到，若果中共以武力侵犯台湾，美国将会严厉制裁。鉴于法案涉及的内容甚广，外界预料一旦通过，中共当局可能会有激烈的回应。根据星期二公布的一份解密美国情报的评估显示，自从2014年以来，俄罗斯秘密向20多个国家的政党和候选人提供了至少3亿美元的资金，目的是在于增加政治的影响力。官员表示，俄国作出资助致富以及支持民族主义政党等努力，是为了试图由内部操纵民主国家。据一名高层政府官员说，美国情报部门评估这些数字还是最保守的估计，俄罗斯可能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秘密转出更多资金。据情报部门说，派驻某亚洲国家的俄罗斯大使向当地的一名总统候选人提供数以百万计美元，是这份评估报告之中最令人震惊的案例之一。但是这份解密的报告并未提供具体国家的资料。一名熟悉内情的政府消息人士说，在阿尔巴尼亚2017年的选举中，俄罗斯斥资大约50万美元支持中间偏右的民主党，此外还向波斯尼亚、黑山和马达加斯加的政党或者候选人提供一定的政治献金。
台湾外交部表示，台北同美国、欧洲同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讨论了中共最近的军演以及中共对台湾的该地区构成的重大挑战，但是无法披露细节。据报道，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二9月13号在他实际上在华盛顿的官邸商帐园接待了正在华盛顿出席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年度峰会的来自几十个国家的议会成员。这个是台湾政府谋求更多民主国家共同面对中共威胁的最新努力。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30个国家的60多位议员预计星期三会在华盛顿联署一项声明，承诺会敦促各自国家的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压阻中共对台湾动武。路透社星期二9月13号援引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说，美国正是考虑针对中共的制裁方案来到压阻中共入侵台湾，而台北方面亦是向欧洲联盟施加外交压力，要求欧盟采取同样的做法。在经历连续三个交易日上涨之后，美国通货膨胀数据强于预期，帮助美元走强并提高加息可能性，可能会压制能源需求。国际油价星期二13号收低。 MarketWatch 报道，美国通胀数据提振美元，比用美元交易的石油价格带来压力。 Seventh Report Research 共同編輯 Tyler Widge 表示，目前影響石油市場有好多其他因素，包括中國疫情封鎖政策、俄烏衝突、歐洲能源危機以及強勢的美元。彭博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說美國考慮在原油價格跌破每桶80美元左右時，開始補充戰略儲油。知情人士說，拜登政府官員正是斟酌進場時間點，藉此保護石油產量成長並防止原油價格暴跌。不僅如此，拜登政府官員亦試圖向產油商保證，在原油劇烈波動之際，政府不會放任油價重挫。報道指出，當前美國的戰略石油準備量為1984年以來最低，透過購買原油來補充戰略儲油，將支撐原油市場。約200個衛生組織和1400多名醫療專業人員寫信呼籲各國政府制定具約束力的國際條約，來到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他們稱化石燃料對人類健康構成嚴重且不斷升高的威脅。法新社報導，這一封推動化石燃料不擴散條約的信函指出，這一個國際公約的作用類似於世界衛生組織的於草控制框架公約，只是這一次的有害受控物質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世衛亦加入各地衛生組織行列，簽署了這一封信。這一封信呼籲各國政府制定並實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機制，立即停止所有未來擴大使用化石燃料的行為，並逐步淘汰現有的生產。主要來自燃燒化石燃料的空氣污染和每年700萬人的死亡有關聯。信中說，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單是每年就可以防止360萬人因空氣污染而死亡。中共等競爭對手正在太空領域採取咄咄逼人之勢，試圖主導太空。太空軍負責作戰、網絡與核武裝的副作戰部長薩爾茨曼中將，將星期二在參議院軍委會為核准他出任太空軍最高指揮官的聽證會上說，在我看來，最逼近的威脅是我們的戰略挑戰者們大力謀求太空能力的步伐，其中首要的挑戰者是中國，他們能干擾、損害、最終摧毀我們衛星能力，並干擾我們在地面的基礎軍事設施。美國國防情報局的一份評估報告說，美軍在實戰中對太空技術的高度依賴早已被俄羅斯和中國視為美國軍力的一個關鍵弱點。由於這些太空資源基本不受特別保護，中俄兩國都致力於研發和試驗各種反衛星武器，對美國的軍事效力和國家安全構成直接威脅。薩爾茨曼說，他希望帶領太空軍注重確保太空軍繼續穩步建立和部署有效的太空能力。如果獲得參議院核准，薩爾茨曼將接替空軍上將約翰·雷蒙多出任美國太空軍的第二任作戰部長。目前中國疫情反撲，中國很多地方都處於不同等次的封控狀態，各地政府亦告诫民众尽量避免出国旅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在经过1000多日的居家抗疫情况下，坚持在星期四9月14号访问哈萨克斯坦，随后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一般预计，习近平和普京将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会面。近日乌克兰在乌东战场上发起大反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回了6000平方公里的国土，无疑比普京和习近平的会面平添了尴尬的气氛。 两人呢一次会面被媒体视为互有需要、各取所需的抱团取暖动作，同时亦表明了习近平将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准盟友关系视为对抗美国的一个重要工具。习近平这一次出访的另一个看点是他要亲自推动他在今年四月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奈斯指出，这一个倡议似乎是模仿我们从克里姆林宫听到的事情，要为侵略乌克兰制造藉口。美国宇航局的韦伯太空望远镜正式投入使用之后，屡屡拍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宇宙照片。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公布韦伯太空望远镜所拍摄的第一批银河系猎户座大星云照片，让天文学家叹为观止。猎户座大星云是最接近地球的行星形成区，距离地球约1350光年。由于星云酷似一头展翅飞翔的火鸟，亦有火鸟星云的称号。韦伯太空望远镜红外线观察能力穿透宇宙尘埃，揭开星云内部的壮观结构，其尺度可以同太阳系的大小比美。这一幅照片是使用不同滤镜所拍下的照片来合成出的壮观美照。透过韦伯望远镜一窥猎户星云的中心，可以清楚地看到梯形星团的年轻大质量行星，它们透过强烈的紫外线辐射形成了尘埃和气体云。了解这一辐射怎样影响星团的环境，是了解行星系统形成的关键。